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六节，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暴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这我们已经多讲过多次，因为以赛亚书多次出现偶像自己没有能力，不能计划，不能有智慧，偶像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人做的，只有上帝做的真是我们测不透啊，是隐藏的，对于聪明通达人是隐藏的，对小孩就显出来，当然小孩要能了解他也需要圣灵的给我们的智慧，我们也不是不要了解哈，像保罗就把它说明的非常的好。继续看第十七节，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暴愧，直到永世无尽。我们被拣选了，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的夸口的理由，我们也曾经使神的名字蒙羞，我们自己也蒙羞，但是最后悔改了，被拯救了，神给我们是永远的救恩，那么归回了再不失落了。我们愿我们以色列人，愿我们教会，愿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是这样，不要再去拜偶像了，不要再去走那个虚无的道路了。十八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这个我又想到有一些天文学家或者是物理学家，在这几十年是非基督徒提出 anthropic principle， 就是这个宇宙的形成好像专门为了人， anthropic 就是指人哈。我说过这个理论有一点接近圣经哈，不像进化论一切都是偶然哈，好像是为着人，不过还是不够真实哈，真正的正确是一切是为了神啊，包括人的被造。但是我们也同意，在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好像神把这个美丽的世界造好了，就是预备迎接人的来临。但是人真是辜负了神的美意，堕落了，远离上帝了，那么然后自己和大地都受到咒诅了，也有那么多的荒凉和艰难。今天虽然重新有拯救，但是呢我们还是看到很多的需要扶贫，需要更新的啊，神要怎么扶贫更新，怎么样把旧世界完全变成一个新天新地，这我们不知道细节，但我们知道神会做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就有这样的预言，即便人得罪了上帝，使大地荒凉。今天我们也不大看到荒凉，都到处都是人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多的问题，但是这里荒凉是指被咒诅啊，将来呢是要让人不是活得很痛苦，是很丰富的活在神面前，是要给人居住的，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他创造是要让人蒙福的。他这里又讲到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也就是只有耶和华创造，只有耶和华能让人蒙福。如果再把其中过程也讲的话，就是只有耶和华能让大地荒凉，又让大地丰富。这我们在以赛亚书也看过好多次了，兴衰变化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十九节，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这个神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这什么意思啊？第一个，神是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神是在西乃山那里说话，神在密云当中说话。那么在诗篇也讲到说，耶和华是住在那个以黑暗为藏身之处啊，这个是诗篇十八篇十一节，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后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啊。只有摩西上到云层中的西乃山跟神讲话，别人都看不到啊，在隐秘黑暗之处说话， 是指上帝的神圣不可侵犯，是指神的太伟大，人太难测，所以圣经上有讲他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们测不透他。但是圣经也有讲神在光明当中啊，太大的光明或太大的黑暗其实都一样，就太亮了反正也看不见，太黑了我们也看不见，我们总之都需要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识他。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是指他的末册，因为这我们前面也讲他是自隐的神，以赛亚书包括四十五章常常把两个矛盾的东西或看起来矛盾的东西一起讲，我是自隐的神，我的作为你们真的测不透，但是我又不是自隐的神，我是启示自己的神，我又不是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说的话光照你们，让你们看得清楚我到底是怎么样的神，不是假神，是有能力的。我到底是怎么样的神，不是天天在处罚你们的，是会拯救你们的，是会除了定你们的罪也会称你们为义，让你们得到公义的神。我会给你们盼望，你们不会失落。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突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的，所说的是正直的。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突然，这是指什么呢？因为我想以色列人雅各的后裔，尤其在亡国了以后，尤其在被掳了以后，还有我们这些基督徒，尤其在艰难的时候，我们不也心里会说这样的话吗？你好像在隐秘黑暗的之地耶，我们找不到你耶。我们在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也有类似的情形，就神好像都没看到啊。当然那有七神的含义我们讲过，但更重要的意思好像说神都不知道我的冤屈，我已经找你找这么久了，怎么你还没有回答呢？啊，我们在这里又想到路加福音第18章那个穷寡妇的那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我们寻求神向神祷告不会是突然的，你说我已经突然了好久，我已经同样是求了好多，哎呀，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让我们仍然有充分的信心，凭着充足的信心到主那里，知道他不撇弃我们，知道他寻找的一定寻见。若我们是按着他的心意寻找叩门，他不会撇弃我们做孤儿的，因为他说话算话。又一次我们看到，我讲的是公义的，说的是正直的。两点，一个是表示他所讲的都是对的，另外一点表示他讲的一定会实现，这个叫公义，这个叫正直。这两个当然没有差别，只是我们说世界上那个土匪说我一定要抢这银行实现了，我们不会说这是公义的。上帝说我一定会恩待你们，然后恩待也实现了，这叫公义的。我会处罚你们，那个处罚是公义正直的，也实现了，这也叫公义和正直。神的救恩和神的刑罚都是公义正直的，都是对那愿意信靠悔改归向他的人都是好的。好，讲到上帝的美好和真实，以赛亚书也常常不忘再责备一下百姓和他们所做的愚蠢的事，就是拜偶像。20节，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好，这些列国逃脱的人呢要一同聚集前来干嘛？逃脱聚集有的时候是讲前来敬拜上帝，感谢上帝，我们说了分散在天涯海角的人都要被聚集在一起，那个是上帝的拯救，是教会的功用，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来赞美，来敬拜上帝，来听神的话。不过这里的聚集呢从列国逃回来的固然也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的一个责备了。 我想不是指他们逃脱的时候带着偶像吧，因为以色列回来的时候算是回归，不是逃脱了。如果是指以色列，那是指你们以前是扛着偶像在那里求偶像，以至于被我耶和华好好的惩治了一番。各位，我们也可以想到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当以利的儿子他们以色列扛着约柜去以为会打胜仗的时候，也是等于扛着偶像。我们不是说神做的约柜是神要以色列做的约柜是偶像，那是神要他们做的，但是我们可以把那个真神当偶像来拜，就是没有平常真的敬畏他，只是来利用他一下，那就等于是在扛偶像一样，以为他不见察，以为他不听，以为他不看，我们在那里随便。以色列曾经是扛着偶像向偶像祷告，其实根本不能救人，其实你这样做是毫无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抬着偶像的人跟偶像一样，不仅不能看不能听，也没有知识。那如果是讲以色列，这是讲以前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打击，就是他们拜偶像。如果这个从列国逃脱的人呢，是指其他的国民在古列的攻击之下抬着偶像在到处逃难的话呢，那也可以说得通，就是他们总是逃难的时候抓着偶像嘛。当然偶像到最后都会被抛弃，因为偶像一点都不管用，毫无知识。像以赛亚书前面讲的，那些金银也都成为是偶像，也被丢在地上了，因为金银也不能救人。我们都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用，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信靠的对象。好，它可以使用，敬畏上帝的情形下使用是可以的。我不是说使用偶像，我是说使用金银或者是知识。你把它当作绝对独一的上帝，那就是偶像，那就什么能力都没有了，那会被上帝严严的责备。好，你们再一次，神又把这个场景描述的在法院一样。你们这些抬偶像的人，或者那些偶像，说说你们的理由啊，说说你们为什么要拜他，为什么要造他？偶像也能不能说几句我曾经预言过的事呢？我们在多次在以赛亚书就看到，只有上帝创造、拯救啊。刑罚等等，但是呢他很喜欢讲一个事实，这是我从以前就开始计划的，就是又讲到预定论。谁从古时就指明这个事，我不是临时的，是早就讲了，然后一定会实现。我说话算话，这是公义，我说的话算话，包括刑罚，刑罚后面悔改的人蒙拯救，所以又是救主，再没有神了。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地极人都当仰望我，当然就当时来讲，恐怕也是指以色列人被掳到地极了。但是如果我们把上帝的救恩讲得更完整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如果把它再跟新约连在一起，地极人仰望也是表示我们的福音传到地极，让地极人听到福音去仰望，去依靠上帝，而不再依靠自己的，不依靠自己的神了，没有别的神了。23节，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神指着自己起誓，这个我们也在创世纪22章还有希伯来书第6章13节都讲到，说神没有更大的可以起誓，当然神不需要起誓了。在讲神起誓的时候，发誓的时候，是指神的话一定会实现，其实起不起誓应许不，神只要讲出来就一定会实现，这是叫人注意。那神特别让人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话一定是公义的。我们再一次讲到，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公义这个字，不仅是讲到本身的正直，而且是讲到说他说话算话会实现的。我说口所出的是凭着公义，凭着一定会实现的这个应许，不会返回，就是 不会反弹了，不会不实现，他话一出去一定会实现，不会突然返回的。那他说什么呢？哎呀，上帝说的一切话都不会反悔啊，上帝也不会后悔啊。当然从人这边来看，有的时候好像神后悔，但是从神全能的旨意来讲，他不会后悔的，他的话一定是每一个字都会实现的。那他说什么话呢？他的创造不会反悔，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的管理不会反悔，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定会实现。他的拯救和审判的话也不会反悔，他说要刑罚就刑罚，他说要拯救就拯救。当然我们再一次说，从人来看好像尼尼微的刑罚，或者说是其他因着摩西，包括摩西的代求，神的刑罚没有临到，这都不是神悔改了，只是从人来看神好像是因着人的改变而改变，其实这都在神的计划当中。神说一定会处罚以色列人，好，也处罚了。神说一定会救他们回来，也救他们回来了。这个都是神的话不会反悔的。但在这里呢，他特别讲到说，万膝会向我跪拜，万口会凭我起誓。也就是说，人都会归向耶和华。当然都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渔民为主，但是应用在新约的时候是所有的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会因为以色列的蒙恩，以色列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事，或者神借着古列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事，万膝万口都会信靠主。这不是普救论，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得救，而是说在神拣选的人里面，拯救的人里面，每一个民族各族各民各国各方都有，说各种方言的都有，各样的人都有。那么他们会敬拜上帝，他们会凭上帝来启示，我们新约讲不可以启示，那说话要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当我们很严肃的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启示，在旧约里面说启示，那表示说第一个我靠自己做不了，我要靠你的名，靠你。第二个如果这件事情我靠着你的力量还不做，愿你处罚我，这启示有点诅咒。第三个，我如果靠着你的名，我向你启示，向你求告，然后你成全了，愿荣耀也归给你，这是启示的意思。启示可以有正面的意思，就是自己没有力量，要靠着上帝来成就这个事，我一定靠着你来做这个事，如果我不做，天打雷劈，我做了，因为我是奉你的名起誓，所以荣耀要归给你的。现在上帝不仅自己起誓，也要叫万口凭他起誓，就是说万口要来信靠上帝，要来承认上帝。24节，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致蒙羞。哎呦，我们在以赛亚书一开始看到以色列人是不认识上帝的，现在所有的人都会认识上帝。认识上帝什么呢？就是公义和能力都在乎耶和华。当然这里如果讲公义能力，我们就会说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美善都是从中光之父那里来着。雅各书第一章的话，一切的美善不仅是公义和能力，智慧慈爱生命等等都是来自耶和华，在乎耶和华。只是在这里特别讲到说上帝的信实，上帝的能力的实现，所以万口万膝都会承认，都会颂赞上帝的这个奇妙的作为，在乎耶和华。既然都在乎耶和华，我们人就都归向他了。凡向他发怒的一定蒙羞，居然还有人敢向他发怒，我们也想过，前面也讲过，巴比伦向他发怒，任何不信他的人在神面前狂妄自大的都是在向神发怒，或向神发怒的会蒙羞，当然甚至会消灭。在这里就讲到说他不能实现他的怒气，他会蒙羞。25节，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成为义了，成为义人了。这里我真的说，我们一定要跟新约的罗马书连在一起，因信称义，神的信实成就了这样的成就。那么当然这里也有成圣的意思，称义就是以色列在上帝的管教拯救之后，蒙神的恩典，他们能够活出 见证上帝的生活，而且要夸耀，以神为夸耀。哎，神真是做了奇妙的事，做了拯救的工作。好，上帝的奇妙，相对的又讲到预言巴比伦的神的虚假了。46章第1节，比勒屈身，尼坡弯腰，啊，这都是巴比伦神的名字哈。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倒被掳去。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哈。这个偶像那么重，在逃难的时候或者在长途跋涉的时候，他们不但不能给兽，不能给动物、牲畜或人任何的力量，他们自己成为一个重担。各位，这都是偶像。偶像以为可，我们以为偶像不管是金钱或什么，哇，可以让我们幸福快乐，到最后都是重担，沉重的不得了，让你弯腰屈身，没有力量，而且因为太重了，你驮的偶像太重，你跑不快，呵呵，就会被掳去哦。哎呀，我们也不要太得意啊，我们说过以色列人他们把上帝当作偶像来拜，就是没有真正的敬畏他，结果呢，他们不是被掳去了吗？约柜不是被掳去了吗？偶像被掳去，当然上帝绝不会被掳去，但是上帝要让他的百姓好好的受教训，你不要把我当偶像，你要真的从心里来敬畏我。巴比伦的偶像不能救巴比伦，巴比伦最后是亡了，逃难的时候还成为一个重担，被别人抢去了。当然抢偶像的人也是笨蛋了，那个没有什么值得抢的。第三节，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宝宝也必成就。好，这也是我们再一次看到剩余余民在一切的艰难灾难当中还是跟随上帝的。那么从你在母胎中，从你生下来，从你在悖逆里面，从你在被刑罚、被被掳里面，从你从被掳的地方回来，这当然是下一代了。神其实都在抱抱我们，都在怀揣我们。而现在很多人很喜欢这种肢体的语言呢，好像被神抱抱、被神怀揣，这个当然没有不好了。这是圣经上的话，我们当然也非常肯定，只是。各位也不要忘记，神有的时候也让我们做基督的精兵，有的时候让我们做仆人、做农夫、做工人、做商人，也是要很勤快的，要多多结果子的树。但是这一句很美的形容是真的，我们已经老了，还像婴孩一样被上帝来抱、来摇晃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入睡，让我们能够很舒服，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孩子。即便你已经年老发白了，我们仍然是神的儿女，他会继续的抱抱，继续的拯救我们，因为我们这一生也都有灾难，都有艰难，没有哪一个时候不需要神在保守我们的。但是不要再把上帝跟其他的相比了。第五节，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就还是在责备以色列人拜偶像，你们拜偶像使你们有极大极大的损失。外邦人也是一样啊，这个因为形容过很多次，我们就不必再讲了。就是他们用最贵重的东西，用最大的力量，用最大做这个偶像，做这个完全不贵重、没有价值、没有力量的，然后对他有最大的敬重，他最不应该敬重，然后又抬他自己不能走要抬，然后把他安稳在一个地方，他就不离本位，意思就是他不动摇，不动摇其实就表示他不能动啊。人不 安稳他，他自己还会动摇了，还会垮掉了。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力量，他不能答应，不能救人脱离患难。让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才是真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